他这个主题园呢，可能还会把这个狐妖小红娘作为一个特别主要的元素，所以我觉得这个圣地巡礼就比较好玩了。它是后置的，是那个白蛇缘起嘛，
嗯，
然后最后一个镜头还是回到杭州。
对，
咱们可以先探讨一下，就是杭州本身的这些景点啊，
嗯，
你觉得哪儿特别有仙气儿？
最好的那一天呢，稍微有一点小雨
啊，
给人的感觉就是放下
啊，就是特治愈呗。
可以这么说
啊，有一点就特放松，或者说
这有点悲的那种放松。
最后这俩人化蝶了，
嗯，
这不是一样吗？还是神怪，
化成小动物了，为什么变成神怪了？昆虫
蝴蝶妖嘛，八大狐嘛，对吧？去吧，皮卡丘。欢迎收听远方 FM， 我是主持人 TC。
大家好，我是清水。
对，那么咱们这次的圣地巡礼啊，就这国漫地里啊，来到了杭州。
哎，
这次关于的动画呢是狐妖小红娘，
不错吧？
我不敢说不错呢，因为我刚看几集啊，待会儿咱细说。其实咱们这一期的圣地巡礼，我觉得跟以前几期比起来啊，有一点不一样。
嗯，
就是前几期都是动漫里出现了这个地儿，
对，
然后咱再去
也隐身把这个地儿给大家再好好讲讲。
哎，对，然后这个但是狐妖小红娘从剧情上来说，目前来讲啊，
嗯，
我没看到他直接去说这地儿啊咱就是杭州，
嗯，
还没说呢。然后但是为什么把他跟杭州联系起来，是因为正好在这个去年2019年他们做了一个联动，就是应该是杭州的旅游局和这个动画片作为联动，包括什么这个公交站呀，然后包括那个旅游的巴士，就那双层巴士上的都会有这个小红娘的形象露出。这个原因是什么？我听说一方面是因为它这个杭州它是算是古代，然后再加上有点神怪加爱情故事的一圣地。
嗯，
你想这个青蛇白蛇就是咱们现在用这曲子，
这
对，新白娘子传奇也在这儿。
嗯，
然后这个狐妖小红娘呢其实特别符合这个主题，然后再加上呢就是杭州啊，咱国家一直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动漫之城。
嗯，
然后据说因为看了一新闻，也是预计要在这儿修一个就是动漫主题园吧，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到时候跟四川也一样了
啊。对，四川是偏游戏
啊。对，
是吧？
对，
然后他这个主题园呢可能还会把这个狐妖小红娘作为一个特别主要的元素，所以我觉得这个圣地巡礼就比较好玩了。它是后置的，
对，它其实是感情线上来讲，
嗯，
杭州这个地方比较符合
啊。对，或者说剧情，
对，或者说这个动画的背景。
哎，对，通过这种我觉得啊，如果这个因为现在动漫这主题园没建完呢啊，
嗯，
如果它建完了，那我觉得大家还真可以去那玩玩，
一定有一棵传说中的树。
啊，是吗？还和树有关是吧？啊，
对
啊，片头动画我老看见有树，但是我后边剧情我还真不知道。
嗯，
所以这个咱们说这地儿之前，
嗯，
要不还是清水先介绍一下这动画大概讲的是什么吧。
行，
嗯，
那个为什么先说这棵树呢？因为像你说你看了几集，
嗯，
看到这棵树了。
对，
这棵树啊其实是一个姻缘树。
哦，
但是日本的动画我估计你肯定也看过。
哦，
像咱们这种中年大叔
啊，
年轻的时候玩的一些像什么《心跳回忆》，
嗯，
不都有一棵传说中的樱花树底下？
哦，但是这个意思我明白。
对，就是一个姻缘的东西。
嗯，
那个狐仙小红娘这个呀，
嗯，
它呢其实是人和妖，
嗯，
人妖殊途的一个恋爱。
哦，
其实挺类似于《白娘子传奇》的。
啊，对，还真挺像的。
你相信人有轮回吗？
其实有那么一点相信。
他这个故事啊，
哦，
讲的就是人轮回。
哦，
人呢会转世轮回再重生，
哦，
但妖呢不会。
哦，妖因为它寿命长。
对，
哦，
所以呢妖能记住他跟一个人的恋爱的这些记忆，
嗯，
但是人转世重生的时候呢就都忘了，
就没了，他已经喝了那汤了。
对，
哦，
那棵树呢就保存着所有人的记忆。
哦哦，我想起来了，因为那个这剧情里刚开始啊，就是先说这90多集的这版本，
嗯，
就应该是算它最原始的那版，
嗯，
TV 版，
对，
对吧？因为它后来还出过这篇那篇的，
嗯，
我还没细看。就是它出现一个王子嘛，好像那个王子跟另外一个 小姑娘好像是有前世的姻缘，
不只是那个
啊、
嗯，这里面好多主角配角其实都是转世，然后都跟、
哦、主要剧情不是光围绕着他们俩，还有那个男主角是给他们辅助，不是这个是吗？
不是
哦，
嗯，后来还有一些像是王权富贵篇，
嗯
嗯，他现在也是这个现代的这个男主的一个。算朋友吧，
嗯，
然后呢，他其实也是有转世，他也有他自己的前世的恋爱。
哦、
嗯
啊，那相当于这个剧情就是它是一段一段的，跟单元剧似的。
对，他刚开始像你说这九十多集，是相当于是一个初始，我要告诉你这个故事的背景，
嗯、
然后它的内容线，
前因后果，
对，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东西，
嗯，
然后各个分支呢会根据不同的人物再去展开他们的故事线。
哦、
挺感人的，真挺感人的。我觉得这是、
啊、我听说你看哭过。
我觉得这算是最近几年一部很用心的作品了。
哦，然后那个相当于这个主角，因为也是跟王野似的，也是个道士，对吧？
啊，
也是个有点道法的人。
啊、这跟道士其实关系不大了。
啊，这跟
对
道士
对他师傅是张三丰啊。
哎呀，嚯、
嗯，
这那这更横了这个。
嗯。
啊，所以其实那主角还是他和那个。小红娘，
嗯，
然后他们俩去有一点帮忙的意思。
红娘就是狐妖这一族，
哦、
狐妖呢就是受人委托，
嗯，
保留了这一段记忆，当你下一世的时候才可以再找到狐妖来解封这一段记忆。
哦，帮你去唤醒。
对，所以他们其实相当于一个
事务所，
恋情的事务所。
哦，还真是这样。
嗯，
哎，那我听着倒是挺有意思，其实最开始啊，你跟我介绍这片子的时候，我是抗拒的。
嗯，
就是因为这名儿，
带个红娘挺八卦
啊，有一点八卦。然后再加上吧，因为我除了你，比如说上次那个《大理寺日志》，
嗯，
是因为它带悬疑感嘛，
啊，
所以我还比较喜欢。然后，如果你是纯古装的，可能我就不看了。但是我没想到，我一看这个，因为也是为了准备节目，我一看合着，哎、
嗯，
这其实也是一个。现代都市爱情剧，
一人之下你也拒绝过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一人之下的名字也是因为有点普通，
嗯，
对吧？然后当时我以为狐妖小红娘是一个古装片呢，
嗯，
就是想成白娘子传奇了，我都看过新白娘子传奇了，我想我再看一遍它有什么意义，就发现还不是，是一现代都市剧
啊。对，而且
其实用的典故是古代的
啊。对
啊，
而且新白娘子传奇没有那么多特效
啊，这倒是，对，他那个特效特五毛，就是彪彪彪那个。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因为这个确实值得一看。当时我录节目之前确实想一口气看完，结果没想到跟前几个咱们录的节目这个不一样啊。
嗯，太长了。
对对对对对，太长了。我目前看了十多集
啊，
就是我感觉还不错，它会让我想起一些日本动漫。
还没进入主线呢。
哦，还没进入主线呢是吧、
嗯、
哦，就是隐隐的感觉就是有一只红色的狐妖吧。
嗯，
我感觉它应该是和主线人物相关的，它好像在隐藏着什么事儿似的。
嗯，都隐藏着呢。
哦，都隐藏着呢。
嗯，
哎呀，哎，那我觉得这有点意思。
不给你剧透了，你自己慢慢看、
哎、对对对，咱们就别剧透了。
嗯，
那就说说这个地儿吧，对吧？因为刚才也说了，这个杭州这圣地巡礼啊，它跟前几期不太一样，就是我个人感觉杭州这地儿特仙儿，
或者说特妖
啊。对对对对对对，有一点这感觉、
嗯、反正没成精啊，
也对，又有点妖气又有点仙气儿那种，然后跟狐妖小红娘确实是很搭。
嗯，
然后所以你看，包括其实咱们今天国漫地理，我觉得咱们使用从狐妖小红娘去出发，但实际上涉及的这种仙怪题材的国漫也很多，你比如说之前那个中美合拍的那个 CG 电影，
嗯，
是那个白蛇缘起嘛，
嗯，
然后最后一个镜头其实因为它是白娘子的前传，
嗯，
然后最后一个镜头还是回到杭州。
对
对，然后包括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些漫画书，很多地儿也发生在这一带，所以我就觉得咱们可以先探讨一下，就是杭州本身的这些景点啊，
嗯，
你觉得哪儿特别有仙气儿？
杭州其实我自己就去过两三次，
嗯，
然后呢也没有特意逛，都是因为原来
就是出差、
啊、对，都是因为出差、
嗯、
所以逛最多的就是西湖
啊、
但是因为
最标志的，
对，但是西湖我也会逛过两三种不同的场景，
嗯，
像夜里，
嗯，
十一二点一两点，
那么晚
啊、
嗯哦、
喝完酒从酒吧出来
啊、
哦、还是亮的，就挺有一番滋味的
啊、哦、对, 对, 对，
但是一个人惨了点、哦、出差嘛、
啊、
然后
但是再加上你可能有一点微醺的感觉，就特别烘托气氛
啊，那不至于，我要不然不喝，要喝就熏不了，要不然你直接遮过去了、
啊、直接遮过去了。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因为我的出差你也知道，
嗯，
访完人
啊
就没事了嘛、
嗯、
今儿的任务就算完事了，然后随便吃点东西或者等晚饭，就正好赶上夕阳西下的时候，
嗯，
然后最好呢那一天呢稍微有一点小雨
啊、
哦映在湖面上，我觉得那会儿特鲜有一次、
啊、特别棒，
对
对
对，那个景儿我觉得特别棒。
哎，你跟我这感觉一样，我也是觉得就是夜里咱先不说啊，其实我最有感触的还是夕阳西下那会儿，
嗯，
就是
断肠人在天涯了
啊，真是有一点凄美
凄凉、
啊、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场景吧，它不像白天啊，白天这个旅客多的时候相对来说特别热闹、
嗯、
你是感觉不到这个气氛的。然后夕阳西下那会儿其实旅客也不算少，实话实说，因为那个那地儿确实很热门嘛。
我每次去人都不多
啊, 啊，你赶上的人都不多、
嗯、
是吧？
我没赶上过人多
啊，
而且我每次去基本都感觉西屋特空
特空是吗、
嗯、
哦，可能是因为大
啊，
对,
对
吧，它能容纳的人多，
对，分散的比较广域
啊。那但时间点上来说，其实夕阳西下那会儿可能有的人他会选择我吃饭去了，
嗯，
对吧，所以相对来说人会少一些，
对。
然后那时候尤其是因为它这个夕阳西下它映的那个湖面也红了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然后很多景物最后给你的眼前会变成一个剪影，不是那么清晰了，就比如说一座小桥远远的、
啊、是因为像我跟你说之前还下点小雨、
嗯、
它会有一点小小量的那种雾气
啊，
就像你说特别鲜、
啊、
或者说特别妖、
啊、对, 对对对，
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放下，
哦，
感觉一切都放下了。
哦，呵，你当时是不是想把包一扔，直接跳水里那感觉？
啊，那我就是沉下去了，
放下了。对，你这是沉下，
没有，就是感觉心里有一些什么鸡毛蒜皮啊，或者一些负担什么的，
嗯、
就感觉就当时心境特别好
啊，就是特治愈呗。
可以这么说
啊，有一点就特放松，或者说、
嗯、有点悲的那种放松。
哦，明白。
嗯，
就有一种哎呀，我天天忙里忙外的，尤其是你这种状态，就是出差。然后因为咱们互相了解嘛、
嗯、
就是出差状态是非常说是访完了人啊，
嗯，
就后面就比较闲，但实际上访人的那个状态是非常紧绷的，而且时间排得特别紧、
嗯、
对吧，好不容易放松一下，然后又看到这个景、
嗯、
有那么一点想轻生的感觉。
我没有，不会游泳。
哎，那你尤其是看见下雨的场景，有没有期待过，哎，这时候我游个湖，来个人跟我借个伞
啊？我也没伞，
都没伞，那没事儿啊，我把上衣脱了帮你兜着。
但是其实跟现在来想想，那会儿古装还没有那么流行或者普及
啊，
现在不是那种汉服穿的挺多、
啊、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如果说河边有个汉服小姐姐撑一把油纸伞，
哎呦特别
美，我感觉那个美，对，我也感觉那个景色特别美、
啊，能理解。
嗯，
其实我当时是说的杭州，一个就是刚才夕阳西下，
嗯，
还一个就是跟你一样的，还也是夜里，
嗯，
然后因为那会儿是就是先我有一次去那玩啊，是
学我对不起听众啊、
哎、没有，我待会儿说点不一样的，就是还是符合你一下，就是夜里的时候那次我是什么呀，跟你这状态吧可能比较像，虽然我是旅游去，
嗯，
但是我是从别的城市去的，就是已经特别累了之前的行程、
嗯、
然后当时也不想逛，然后我就晚上了找一个那个西湖边上找一椅子长椅那么一坐，那个感觉也很舒服，而且人家的那个湖啊，人家的那个湖没有围栏，
嗯， 对, 对
吧，
对对对对，
不像很多公园它有一围栏，你往那儿一围其实有一种距离感，
嗯，
对，然后人家没有围栏，而且人家就西湖它是不是一个公园嘛，
嗯，
它没有一个园区，说一到晚上我就不能进去，
它是公路的一部分，
对，我就在那儿待着就感觉挺舒服，然后呢当时也小期待了一下，我正好坐的那位置是可以看见雷峰塔的，
哦，
当时我还期待一下，呵，你说这时候给我来一个白娘子，
嗯，法海都不懂爱、
啊，对，是，然后没多会儿，白娘就那天特别巧的事儿，白娘子没等着，来老黑跟我问路，还喝多了，然后问的还是酒吧在哪儿。反正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景象，其实就是下雾的时候，
啊，雾我特喜欢，就是雾跟湖，我觉得一直都特别衬，
特别搭。
还有雾跟山，
啊，对，雾跟山啊，而且他那边有一感觉，因为我有几次去啊，赶上人确实有点多，
嗯，
这跟你不一样，就是人确实多，
嗯，
但是你一下雾吧，你就感觉附近影影绰绰的，你看的不是很清楚，
多可怕呀、
啊！不还好，白天，白天啊。那晚上确实有点妖气森森的、啊，
白天都敢出来了，不更？
你要晚上看，如果真是雾气啊，
嗯，
我想象一下也是挺吓人的。但是晚上我没见过雾气，我就是白天。白天问题是，你看苏堤白堤，就是你可以站到湖的对面，或者说斜对面，你可以看见大家在那上走嘛。
嗯。
但如果雾特别大的时候，你是看不清楚的。那个时候感觉就不会像平常啊，你看人特别多，好家伙，你会觉得特别拥挤，那种感觉就没了。
晚上反正挺恐怖的
啊，有那么一
点雾要是大的话，雾要是大的话
啊，对对对，我猜、
我见过晚上大明湖，从白天逛到晚上，
哦、
然后后来因为白天人特别特别多
啊、哦，然后你就晚上去，
我们就索性在旁边找一点东西，就一直吃吃到晚上。
嗯，
在逛的时候人都快锁门了，因为它是景区嘛。
啊、
哦，大明湖
大明湖是景区，
对。
对对对，
但我们在最里头，在人赶的时候、
哦，
那天也赶上有点下雨，
嗯，
然后那个雾气特别大，
哦，
特恐怖，因为大明湖那个路灯也没有那么亮，
啊、
还有好多坏的。
啊、哦，对。然后再加上人特别少，
哎、对，又没人，旁边出了一湖，你就得想办法找出口。
哦、
你又它又特歪。
哦，哎，所以你看，为什么古代人会有一些想象啊？也是跟咱们这个今天话题特别像。为什么会有一些妖魔鬼怪的想象？他认为这个雾是怎么来的？
嗯、
就是一种叫肾的妖怪
啊、嗯，
他吐出的哈气嘛。
嗯，
然后那时候尤其是你也分不清那是路灯还是妖怪的眼睛。
嗯，
就有这么一种想法。然后这是西湖啊，西湖其实，除了湖本身。我还觉得他那边的很多桥，因为桥很多嘛，桥也特别有故事。然后尤其是刚才什么说游湖借伞啊，然后包括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啊，
都在桥上、
啊、
反正有你喜欢的桥、
啊、对对对对对对、
啊、赶紧打开你的桥百科全书。
我先跟你说一个啊、就一个是长桥。哎，你看长桥这个事儿吧，
嗯，
跟这些刚才咱说的这个神怪动漫也很像。
嗯，
他是说的十八相送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前半喇叭你还觉得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爱情故事
啊，
然后最后这俩人化蝶了，
嗯，
这不是一样吗？还是神怪，
化成小动物了，为什么变成神怪了？昆虫
蝴蝶妖嘛，八大湖嘛，去吧皮卡丘，就这个。然后对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哎呀，我就觉得怎么那种有一点神话色彩的爱情故事怎么都会发生在这儿，那么一定是跟它的景物有一些联系。
桥是属于那种就是跟湖摆衬的一个地方，
嗯，
你只要有湖或者有河，
有河，
然后你上面有一个桥，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场景
啊、嗯哦、对，
而且
就特别完整
啊、对，其实你甭管这个桥好看与不好看，
就甭管它是不是功能性的还是美观性的，
对，
但是往那儿一搁，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是一个配套的一套东西似的。
嗯，
哎哈，刚才说的一个长桥，还一个就是
断桥。
断桥，断桥，你知道断桥这词儿怎么来的吗？
不知道，你说呗。
这个，当时是一出租司机跟我说的啊，我不知道对不对。
嗯，
反正他跟我说是这个断桥，是因为在下雪的时候，你平常还感受不到。
嗯，
就是在断，就是在下雪的时候，在某一个角度看。因为它被雪覆盖了嘛，你必须得有一定的雪量啊，
嗯 嗯
然后会跟断了一样，然后所以叫断桥。
那逮一桥不都能有断了那种感觉吗？
不不不不，好像还只有它这个桥，就是你刚才比如说长桥，
嗯，
就是你下完雪覆盖住的时候，你看不出那个感觉，就唯独断桥可能会有那个视觉效果，但是不知道为啥。再加上我这个实在是没赶上过，是因为杭州下雪这事儿吧，稍微稀有点，我实在是赶不上。
嗯，你冬天去过吗？
哦，冬天去过，然后赶上下雨，
嗯，
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就下点小雨啊，
嗯、
蒙蒙的啊、
嗯，
我也没带伞啊，然后
也没伞，
也没伞，也没伞。
那你是怎么会认为我这儿有小姐姐能过来借伞呢？
就是想象了一下嘛，因为你比我细致嘛，我觉得偶尔你还会带把伞，就发现咱都不带。
我出差带什么伞
啊？那说回这桥啊，
断桥那儿不是还有个什么雪什么碑呢吗？我记着
啊，对，有一个碑啊，
嗯，
叫断桥残雪。
嗯，
所以为什么说一下雪的时候那个桥看起来像断的？
所以说那出租车没坑你
啊？对，他倒没坑我，但是他说的有没有那么准确，
嗯，
然后包括他那个视觉效果有没有那么神奇啊？
嗯，
这个
有待考证，
对，有待考证。而且我没有刻意的去找照片，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扛了照片可能把这个印象给毁了
啊。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
亲临比较好。
对，亲临比较好。而且你照片它是肯定是一个角度，
嗯，
就是你亲临的话你可以从各个角度去感受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
对，还真是，
或者说用那个360度全景的照片，
不是，那照下来跟自己看也是感觉不一样。
对，也是不一样，
嗯，你必须得感受到当时空气的温度
啊，对，然后
空气当中的湿度，
然后水的味道，
然后阳光打到上面的亮度
啊，
流明是不一样的，
啊，漂
亮，你的感觉一定跟照片是不一样的
啊。也确实是，
嗯，
它整体的一个氛围一个环境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全方位的啊，声光电一体化。
对，你看跟我看大家感觉也肯定不一样
啊。对，
嗯
嗯，每个人的感受也不一样。其实刚才说到桥，然后又想起这个白蛇缘起最后结尾的时候嘛，
嗯，
相当于是这个前传结束了，
嗯，
然后他们又再次相见，这个白娘子和许仙，然后他们再次相见的时候也是在这么一个桥上。
嗯，
好像那个借伞发生的地儿也是在桥上，
断桥吗？
对，好像是啊，因为我那个动画的场面我大概记得一个轮廓，
嗯，
但是具体是哪座桥我还真不记得了。那肯定是杭州嘛，肯定也是西湖上这座桥。
嗯，小说的话相遇是在断桥，我记得
断桥是吧，
嗯，
然后当时那个场景也是下着，其实不是，它是下雨，
嗯，
那给人的视觉感受像是下雾
啊。对，雨特别小，
然后是一种还是那种奶白色的，就是它那个雨特别
鲜儿
浓郁啊。对，还是那话，还是有点鲜儿。所以当时觉得我真是，其实啊，从这个狐妖小红娘咱有点跳了啊，就直接我觉得还是挺
狐狸跟蛇是一样
啊，差不多，对吧，
嗯，反正都幻化成人了。
还是挺推荐白蛇缘起这个片子大家去看看的，就是剧情它相当于是一个新作，对吧，
嗯，
是借鉴了正传，就是它那正片是借鉴了捕蛇者说，
嗯，
然后最后到结尾的时候又回归到了新白娘子传奇的开头，相当于是。然后曲子呢还是用的那个前生今世，
嗯，
就是最熟悉的那个曲子。然后你看完了这个你再去长桥断桥什么的感受肯定也不一样。
有多少人得跟这儿哭啊，
啊，那倒不至于，咱这其实就是一个圣地巡礼。说完了这么多爱情故事了啊，
嗯，
说点不一样的。
西门大官人来了。
不不不不，说点不算爱情的。这个灵隐寺嘛你就不能有爱情，
嗯，
但是同样的感觉是很仙儿。
嗯，
因为灵隐寺它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济公嘛。
嗯，
然后你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济公的一个堂吧，还是算什么呀，然后在这里面你能看到济公的一些塑像。因为很多寺庙其实济公没有单独的位置，他可能在800罗汉殿某一个角落，或者是有些店里他在房梁上。
哎，还真是，
因为他比较浪，他去晚了然后没地儿了，没正式的地儿了，他可能站房梁上。但是站的那个位置其实还是很神奇的，因为他比佛祖还要高，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挺特别的存在，
嗯，
那么就是整个杭州作为济公一个传说的发祥地来说啊，因为济公也算是一个真人改编的嘛，他是原名李修缘嘛。
嗯，
作为这么一个发祥地来说的话，那灵隐寺是一定要去的，因为它带着更多的这种传说色彩了。其实所以说到这儿我想说一事儿，就是杭州的好多景点咱们说仙儿也好，就是这是视觉感官上的，但实际上我认为，我猜啊，会不会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有故事，
浙江故事挺多的。
对，而且这些故事咱们基本上都耳熟能详的，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不免的会有一些代入感
啊。
我一开始就知道这儿发生过什么，或者说这儿有什么样的这个传说，
嗯，
然后这个传说可能我知道的不是很细致，但我知道一大概，
嗯，
所以当这个场景出现雾啊，或者出现小雨的时候，我就容易特别容易去联想
东西。嗯，
对，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跟整个咱们这个圣地巡礼的思路是一样的。
嗯，
对吧，一般圣地巡礼是走动漫，但是咱们实际上走这种 民间传说这种路线，
他们也算 O2O 了
啊。然后灵隐寺其实我就不说太多了，因为以前有节目的时候其实聊过，然后灵隐寺就大概这么一说，但是就是挺想推荐的一地儿，就是您去了杭州吧，
去都去了
啊，对，就是还是值得一去，所以得另外一地儿了。刚才说完水了，咱得说说山，是吧？
对，
山的话，我先说一个现实中的，待会儿你说你那个传说中的，是吧？现实中是吴山吧？就是东吴的吴，
口天吴，
口天吴，哎。这个是因为我当时我住的那个地儿啊，是正好在吴山的后边，然后我本来没想上吴山，然后那个前台人跟我说，我说我晚上的话我不想走太远，我直接去西湖边上，有什么比较方便的方法，有什么捷径吗？他说我们酒店后边就一山啊，然后这山叫吴山啊，然后你直接翻过这座山它就是西湖，然后他说顺道的呢你还能从高处就是俯瞰整个西湖，我就感觉还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晚上了，然后我下山的时候呢，因为我在山上还待了一会儿，就为了看那个俯瞰西湖的一个那个俯瞰的一个画面嘛，然后俯瞰完了西湖之后，我下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然后这个山下去的时候吧，路灯也不是很密集，
挺恐怖的
啊，挺恐怖的，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又得提到一国漫了，就是台湾省的漫画家蔡志忠，也得算国漫，对吧？他呢曾经画过一本漫画叫《六朝怪谈》，这个《六朝怪谈》实际上它的就是根源，就是它的根据在于哪儿呢？就是《搜神记》。然后里头有好多这种特别古怪的故事都发生在杭州啊，准确来说他那里头有的叫吴郡，就吴郡的地域范围更广
啊，
可能包括绍兴了，包括这一大片了，他没有说专门指杭州。然后当时我印象特深的时候有一个故事特别害怕，就是细思极恐的那种啊，就是说当时吴郡有一个老头儿天天在街边上给大家讲经，讲哲学，讲理想，讲人生那种。然后呢大家都特别爱听，然后就聚众了很多人嘛，然后天天听他讲经。然后后来有一天这老头儿那个故事细节我有点忘了啊，大概的后来这老头儿好像就消失了，然后呢这个吴郡的人就看不到他了。然后后来有一天，就是因为他这是一个主视角去叙述的啊，
老神仙
啊，其实还不是一老神仙。我为什么后半段待会儿跟你说吓人呢？就是因为这个主视角他是见证了这个老头天天在街边上讲经嘛，然后有一天一个特殊的节日，忘了是重阳节还是什么节了，登山去嘛，然后也是说吴郡的一座山，但是具体是哪座山呢也没细说。就是我会想一下，既然都叫吴山嘛，那有可能也可能是吴山嘛，对吧？都叫吴字头的，这个人就上山去玩，然后走着一半呢，听见这个老头讲经的声音了，循着声音他就过去了，结果发现不是一老头在讲经，是一只老狐狸，然后在座听的全都是小狐狸，就那个场景你想一下吧，就虽然他那个漫画是一种。因为蔡志忠的一贯的漫画是那种很夸张啊很搞笑的那种方式去画的，但是你想一下这个场景你还是觉得挺吓人的。然后后来我就是晚上从吴山走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这件事儿来了，所以就觉得特别吓人，我就怕万一出现一个会说话的老狐狸可怎么办啊。
你碰上了你就撞大运了
啊。我碰上我就撞大运了。
对
啊我可能就被他讲经了。
那未必
啊，
你没准就把他让人成佛了。
不是，我也可能被他带走了。
你这天天道观里逛悠的，你跟王爷也差不了哪儿去。
那不至于，我这个毕竟咱这不得道法，真功夫咱不会。
你也是王家的
啊？对，好家伙，你偷了我真名了。所以其实我是真的有时候觉得，就是你去一个地儿玩啊，就是回到咱们圣地巡礼这话题，你去一个地儿玩。如果你看的东西特别多，看的东西特别杂的时候，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下 有时候你会觉得哎特别美观，
嗯，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恐怖，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基于你原来看过的那些东西，
嗯，
联想过来的，
都是自己的好奇心
啊。对，有一些是好奇心，还有一些是想象力，
嗯，
或者说，
所以说好奇心害死猫嘛，
啊，
都是自己乱想的。
可啊，对对对对对，还真是啊，就跟某些人开车夜里开车老想象那个窗边儿趴一人似的。
啊啊
啊，然后这是吴山啊，吴山，当然我还是推荐大家去看看，因为吴山上有一塔，
嗯，
这个塔呢我不知道它有多高，
嗯，
但是你在塔上面是完全可以俯瞰整个西湖，
而且你从来没有爬到过塔的最上层。
哎，好像一般好像某些景区啊，许多景区的塔最上层都不开，不知道为啥。
监控室。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塔确实是新修的，有可能上面什么配电房啊什么的，
嗯，
那个塔有没有爬到顶端我忘了，
嗯，
反正好像印象也没爬到顶端似的，但是也能爬挺高的，
嗯，
就是也能俯瞰一下，视野相当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爬到塔顶发现没有坐着的地儿，
嗯，
就是站着那儿看吧挺累的。
你能看多久啊？你还想坐着？
因为那天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这个
你听老狐狸讲故事呢。
不是，我翻这个座山的机缘，就是因为当时有点累了，懒得逛太久。
嗯，
我说有什么捷径？结果啊，
嗯，
那前台告诉我这个捷径其实
嗯
挺累的。对，你想捷径实际上得翻山嘛。虽然他告诉我的是一个直线距离，
嗯，
说白了，
嗯，
但实际上你翻山那这个距离其实就挺远的了。
对。
啊！而且我当时一想，哎，那塔就在这儿，来都来了，那我肯定就上去看看。
来都来了，真害人。
人家塔是，哎，塔好像是没有电梯吧？我忘了。就因为现在有的塔是有电梯的嘛，
嗯，
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古塔的造型。
嗯嗯嗯。
但是有的是有电梯，那个塔有没有电梯我忘了。
文昌阁好像现在都有电梯了。
啊，对吧？
嗯。
反正，但是那个塔我肯定是爬着上去的，所以才累嘛。啊，
嗯，
这是吴山。
嗯。
这是现实中的
啊！
当时你还说了有一个叫什么涂山，
嗯，狐妖小红精灵的背景，
哦，就是它背景的一个地方，
嗯，
是吧？
就是那帮
嗯
狐狸们住的地方，嗯，
哦，是狐妖们住的地儿呗，
对，
哦，那这个地儿是现在
我们都管它叫狐仙儿
啊，叫狐仙儿，对对对对，叫狐仙小红娘是吧？这个地方现在听你说是要还原是吗？
对，我查了一下，
嗯，
然后咱俩不是都看了，它应该是在临安。
临安，
对，有一个叫柳溪江畔的地儿。
哦，
嗯，然后涂山呢，前世是一个河桥古镇，
嗯，
就这么一个景儿，到时候会完全的，就是搬到他，
哦，
你刚才说的那个，
哦，
新弄的那个 IP 的动漫产业园里，应该是。
哦，是相当于这个古镇跟这个产业园有一个联动，
嗯，
然后名字会借用这个。啊，狐妖小红娘背景里的这个地理知识，
可能是我感觉他会打造一个以这个为背景的真正的涂山出来。
哦，因为我专门还查了一下，就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查了半天，我说这个涂山好几种说法，有说是安徽的，
嗯，
也有说是浙江的，
越南还一个呢。
啊，就是好家伙，所以到处都有啊。
嗯，
但是那个现实中的咱就不聊了，
嗯，
因为毕竟咱跟动漫去联系到的话，实际上它还是会在未来，
嗯，
会去给咱打造这么一个地儿，
嗯，
哦，那如果打造出来，你会去吗？
我去，百分之百去，
必去是吗？
必去
啊！但是那个我看了一下你刚才分享我的照片啊，我就理解就是，
嗯，
就是故事背景里所谓的涂山，它不是就跟我刚才说的吴山，它不是一码事儿，它不是一座山。
嗯，它是有山，
有山，
它更倾向于在山上还有一个镇。
嗯，哦，它是在不是山脚下有一个镇，它是在山上。
不好定义
啊，哦，不好定义。
对
啊，但是反而它是一片区域，
一片区域会有一片所谓的商业街。
嗯
那么一片区域
啊，哦，有山有水，
对，
然后有城池
啊，对，然后你从这个商业街穿，你还能穿到那棵树。进入涂山他们那堆狐狸住的地儿，
哦，就刚才说的那树也在涂山。
嗯，
哦，那相当于是这个动漫的背景里涂山就相当于他们的一个家，而不是办公地点吧。
不是不是，算是家，因为他们是红娘，他们是要接受上一世的委托，在这一世转世之后去找到你，然后让你的记忆恢复。
哦，
所以他们是外勤
啊。外勤啊。、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平常回来出差回来，
嗯，
然后会住在
到那棵树上，那棵树会拿着记忆，
哦，
所有的记忆都在那棵树上。
那相当于他们相当于一个园区呗，公司和家都在这儿
啊。嗯，行，没问题，真棒。
古代红娘 CBD。
对啊，他那棵树叫苦情树。
哦，哎呦，听这名儿就有点苦。
苦情树是续缘用的。
哦，续缘用的，
那可是涂山号称最贵的法宝。
哦，哎，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动漫园区你没必要说单独打造一古镇，你就直接在那个古镇去做好了。
嗯，可能当时那个古镇交通
啊
不方便之
类的。哦，不太方便。哦，对，
嗯，
因为动漫园区可能相对来说现代一点儿，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需要一些活动。
对，
但是乌镇也可以啊。
嗯，
就你看乌镇有互联网大会吗？对吧，你来一个涂山什么二次元大会。
那我觉得它应该是情绪前缘大会了，就是，
啊，可以把这个真爱网啊什么的都引进，
啊，百合网什么的，
啊，对对对对，都引进到那儿什么的啊。
说完山再给你说说树。
嗯，
说说那棵苦情树。
哦，
苦情树反正你看动画你会发现有几个特点。
嗯，
首先呢
大
大，很
大，
哦，对，然后不用浇水不会死，
哦，
这是肯定的。
哦，
然后苦情树呢其实就是刚才最一开始的时候咱们说的，
嗯，
你相不相信人会转世。
嗯，
它呢就是用来续缘的。
哦，
续的呢就是你的前世缘。
嗯，
然后续缘呢其实是需要有要求的。
嗯，
你说续就续啊。
嗯，
两个人都得同意，这棵树才会接受你的请求。
哦，就是相当于我在这一世的时候，
嗯，
就预先做好了一个委托。
对，知道我会死，因为我是人类，而你是妖也好仙也好。
哦，
你的寿命会很长。
然后这俩人都决定好了，
嗯，
说我们要那个下一世还要在一块儿。
对，
是吧。
嗯，
他不能俩人都是人是吧？还是
可能不行，
可能不行，
因为你要都是人可能发现不了涂山这地儿。
哦，对，就是凡人了。
对，他本来就是一个妖才会在的地方。
哦，
嗯，
然后正好他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于人跟妖寿命不同。
对，
对吧。
然后咱们民间还有一种叫法叫红线仙儿。
嗯，
牵红线的。
嗯，
就是小红娘。
哦，也是红娘。
对，他们是真的需要把找到，就是从苦情树上得到红线。
嗯，
然后把两个人系在一起。
系在一起。
对。
哦，也就是说他本来这个就是动漫这个故事，
嗯，
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根源的。
啊，
或者说这个民间传说。
民间的传说。对。
哦哦，对，我当时正好说呢，为什么我一开始说这个树，我第一反应是大。
嗯，
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确实适合南方，你像北方你很少找到
这么大的树
啊。对，因为这不是也可以找到一些这么大的树，但是都是偏什么松树啊杉树那种看着特别愣的那种。
嗯，
就是一般南方的有些树它看起来就也有点妖气森森的啊。就比如说菩提树
啊，
就虽说是菩提树是带有这个佛教意味的，
嗯，
但是你晚上看或者夕阳西下的时候看，就那个树长得吧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吓人。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什么榕树，
嗯，
就是那种树冠特别大个，然后里头密密麻麻的全是，
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啊。对，就是它特别阻挡视线，所以我觉得那种树也特别适合生长在南方。所以他这个本身这个故事嘛，就虽然涂山我没有查清楚他现实的根源到底在哪个省市啊，但是在反正在江南一带是无疑了，反正就那一嘎达的。
搁北方的话一年都有半年冻死
啊。对，你其他的时候主要是那个其他的时候那个枝条都是干的呀。
嗯，
也没叶子，
那些续了圆的叶子就都冻
了，吹跑了主要是。嗯，行，其实我们今天也算浅谈一下这个杭州啊。
嗯，
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说做一个杭州特别系统的节目，
对，
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景点给您点出来，
也算是圣地巡礼的另外一种方式
啊，另外一种方式。
嗯，
而且我们今天挑的也都是我们感觉有那么一点仙儿的。
对
对，就是其他的景观呢到时候咱有机会再聊。
没错。
哎，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讲到这儿就算收尾。
嗯
啊，然后呢但是实话实说我们去杭州去过地儿也不老少，比今天提到的肯定要多。所以如果有其他呢合适的主题呢，我们到时候可以再聊。
西湖醋鱼，东坡肉。
啊，对哈，您这个您这个吃货的，那到时候我觉得专门做一期就是各地的吃吧，因为我觉得那点东西吧足够聊一期了。
嗯，我觉得每个城市的吃的都能聊一期。
对，所以这个也是想说一下，我们说了这么几个馅儿的，但是我觉得啊，如果您是生活在杭州的人，
嗯，
可能知道的比我们更多。
对，
对吧？你包括雷峰塔，雷峰塔，我是啊，必须遗憾的说一下，雷峰塔当时我去的时候正在修，不是
你去哪儿不修啊？
最早的时候是在新修，就是雷峰塔，因为我是。中学的时候就去过一次，那个时候雷峰塔就新版的雷峰塔还没建起来呢，
哦，
所以正好是新修的时候我去的，然后后来呢才修好了，但是修好了之后我其实也一直没去过，就各种机缘巧合吧，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到时候去完了再聊啊。那么其他如果有大家觉得哎这个杭州还有什么更好玩的，说更仙气十足的风景啊，
嗯，
想分享给我们的可以加我们的公众号，
嗯，
远方 FM 的全拼啊，远方全拼加上 FM 应该说啊，
英文也是全拼，
哎，找
M
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呢，就是一方面可以直接在里边留言，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添加群的方式，咱一块聊聊。
对，
哎，那我们下回节目再说，
再见。